谁也不会想到，一个重点中学的教师为了一段忘年恋甘愿与发妻离婚，最终却又对这个他深爱的女友痛下杀手，蓄意乔装作案两次痛下杀手，并故意伪造现场，为的就是结束矛盾不断的感情和对女友不忠的实施报复。就在人们都以为凶手将会被严惩的时候，受害人的父母却突然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孙东明犯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故事一波三折，这起轰动各方的案件也成了当地老百姓关注的焦点。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忘年恋杀人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景德镇市政府宿舍一栋304室。2008年12月2日晚上9点，该市第五中学教师孙东明戴着假发最后一次走进了这间临时的爱巢。就在几个小时前，他骗同居女友于莲芝喝下了大量安眠药之后便离开了。这个时候他再次来到女友的床前，戴上手套搬来了厨房的煤气罐，打开房门之后，刺鼻的气味开始充斥着整个房间。半个小时以后，见于莲芝还有气息，孙东明又把床单塞进他的嘴巴，一只手用枕头压住鱼的口鼻，另一只手则死死卡住他的脖子。很快于莲芝便窒息而死。孙东明不慌不忙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水杯，泡好胃药并加入安眠药后，抓住于莲芝的手摸了一下杯子，然后轻轻地放在了电脑桌下。墙壁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凌晨，孙东明用了一个只有于莲芝知道的手机号拨打了鱼的手机及卧室的座机。五分钟后，孙东明又用鱼的手机给鱼的一位好友发了一条短信：我哥问你，就说昨天打牌晚了，在我家睡的。发完这条短信之后，孙东明又脱下了女友的衣裤，试图制造被强奸的假象。房间静得只能听到孙东明用拖把清理现场的声音。他用塑料袋将自愿穿戴的拖鞋和手套装好，走出了房间。他步行走了很久，并在某酒店门口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将塑料袋和手机卡丢进了路边的下水道。当夜，孙东明回到了前妻的家中睡觉。第二天，孙东明向景德镇警方报案，称其女友被杀死在出租屋内。警方接到报案之后，迅速展开侦破，并且很快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报案人孙东明。消息一出，整个景德镇是一片哗然。12月4日，孙东明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7日被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2009年4月，他站上了景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被判故意杀人罪。孙东明的生前好友至今还记得，一年前他与前妻离婚，选择和80后的于莲芝渴望白头偕老的美好憧憬，把年轻漂亮的女友安排在了自己供职的学校，并购买了一套房子。一个重点中学的优秀教师，学校的业务骨干，从未与人红过脸的中年男子，最终却蜕变成一个凶手。两年间，孙东明的变化让同事朋友百思不得其解。2006年3月，景德镇市第五中学教师孙东明与在校实习的于莲芝相识，两人在来往中互生好感。这一年，于莲芝20岁，孙东明38岁。在很多朝夕相处的同事看来，平时难以打开话匣的孙东明是如何开始这段忘年恋的，令他们都感到好奇。一直以来，孙东明都是朋友眼中的明星。他的一位饶姓的初中同学回忆，孙东明在读书时的表现可以用非常优秀来形容。他是班上的活跃分子，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尤其是长跑项目，还曾取得过校内第一名的好成绩。孙东明在毕业之后在学校教书，业务能力也很强，很受领导的赏识，并担任了学校的英语教研组组长、班主任。他有自己的家庭，日子过得也很滋润的。任教之余，通过替学生补习，收入也非常不错。2005年前后，他甚至建起了一座四层半高的小洋楼。饶姓的同学很是羡慕地说，孙东明很懂得生活，空闲时经常和朋友外出钓鱼。他经常光顾的洗发店老板说，每次理发都需要两名师傅同时为他提供服务，一个人帮他理发，另一个人则拖着孙东明的脑袋，因为他理发时经常会打瞌睡。而这一切也因为于莲芝的出现突然转向了。 从景德镇某高校毕业之后，于连之去了上海的一家公司上班。他大学时的班主任于教授告诉记者，据说公司条件很好，而且在那里交了一个博士生男朋友，什么条件都好。于教授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于连之居然甩掉了那个博士生男友，然后辞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突然回到了景德镇。她是个另类的女孩，班主任评价说，她对爱情的评判标准也和一般人不一样，在她眼里，友情饮水饱，爱情就代表了一切。于教授说，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非常有个性，也很温柔和乖巧，大学时代追求她的男生特别多。于连之的生活经历外人很难知道，同窗三年的好友小米说，她说她要享受青春。一位曾经与她共同租房的好友小幸说，2008年6月的一天，她和朋友坐在客厅聊天，孙东明连头也没抬就径直走进了于的房间，因为碍于尴尬，小幸最终搬出了出租屋。转眼到了2008年6月26日，孙东明与前妻离婚，而这段神秘的忘年恋也正式曝光了。孙东明对她真的很好，于的一位密友说，在于连之和弟弟孙东明的一张合影中，于在照片中写道，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小平头，个头不高，戴着一副眼镜，站在法庭上的孙东明不断抽搐，眼泪横流。这时的孙东明更像一个文弱书生，而不是人们印象中满脸暴力之气的凶手。在法庭上，孙东明说，两人屡次因为于连之的工作的事情发生矛盾，案发之前，于就因为此事动手打了自己。当时于连之跟他说，工作的事情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给个说法。孙东明告诉他，不要闹，工作有难度，需要考试才能找人帮上忙。当于连之发现孙东明当初承诺可以解决学校正式编制的事情需要通过考试的时候，他似乎快绝望了。当初离开上海来到景德镇选择孙东明，于连之抛弃了一个博士生，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而孙东明为了顺利离婚，在分割财产时做了很大的让步。然而此时两人的幸福憧憬却逐渐的模糊起来。据于连之的同学说，于连之平时对吃穿很是讲究，因为不爱吃饭，他很喜欢到外面吃饭，买衣服基本都是去品牌专卖店。在同学的眼中，他不爱计较，不爱算账，经常搞不清楚自己花了多少钱。孙东明的朋友都说，他只能给予新女友金钱，并不能给予她真正意义上的爱，何况他付出的金钱都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数额比较有限。开庭前，孙东明在看守所对他的辩护律师说，为了工作的事情，于之莲多次到学校找他打闹，不让他上课，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于连之甚至为了一点小事就动怒，不高兴就打骂，身上有很多于连之打在孙东明身上的伤痕。有一次，孙东明接到女儿因为作业不懂打来的请求电话，被于连之发现了。他生气地要求孙东明不能再和女儿来往，而孙东明很爱这个女儿。于连之曾经直接告诉孙东明，你给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付我10万块钱，我就分手，不再胡闹。孙东明觉得委屈，两人之间是自由恋爱，就不存在付青春费的问题，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2008年11月2日，于连之给他发了一条摊牌的短信，你给我找一份工作，或者付我10万元，不然你也别想好过。孙东明告诉他的辩护律师说，11月中旬的时候，他得知于连之正在与一个男子超市购物。当他赶到的时候，两人正在一家宾馆准备开房。于连之见到孙东明撒腿就跑。他在与我恋爱的期间，还在与其他的男人保持密切关系。想到自己的付出换来却是如此的伤害，孙东明产生了要报复杀害于连之的想法。孙东明故意杀人案在当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当所有人都等待法院对他进行审判的时候，受害人于连之的家属却向法院申请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检察机关公诉称，孙东明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有着良好的前途，却在一场相识相知相爱中迷失了方向，造成了极大的恶果。此时法庭上一直保持镇定的孙东明脸部开始抽搐，随即开始落泪。在个人辩护阶段，孙东明一直是语带哽咽，他懊恼自己的冲动，后悔自己给女友父母和家庭带来了伤害。参与旁听的人士发现，于连之的父母并未现身法庭现场。知情人士透露，在4月份开庭前，孙东明要求家属积极赔偿于连之亲属的经济损失，双方达成了协议， 给付了于连枝父母 7.3万元人民币经济赔偿。之后，孙东明获得了于连枝父母的谅解，并且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建议轻罚孙东明。庭审中，孙东明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未掌握任何犯罪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下，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自首，但这一辩护意见未获得法院的采纳。法院审理认为，孙东明报案后接受侦查机关的第一次询问中的交代内容经查与事实不符，在被告人如实供述前，侦查机关对相关证人的询问均直接指向了孙东明的行踪。孙东明和辩护人都认为，于连枝与其他男性有染的行为说明于连枝在本案的起因上有着明显的过错，这一辩护意见也未获得法院采纳。法院审理认为，包括打骂孙东明等行为仅是孙东明实施杀人行为的诱因之一。景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孙东明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东明的前妻芳芳由于在接受调查时声称案发当晚孙东明是在他家而不是在命案现场，因此他于2008年12月6日因为涉嫌包庇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宗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